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波罗的海海底电缆而遭人为破坏，丹麦海军正在监视中国货船。后任欧盟外长主张欧盟和美国应该维持强大同盟。因空袭威胁短暂关闭，美国国务院宣布驻基辅大使馆在星期四重启。Elon Musk 效率部出招将删除非联邦事务支出。商务部长提名人主张对等关税，保护国内工人。众议院针对司法部长提名人盖茨的调查报告尚未达成一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丹麦军方星期三表示，在波罗的海两条光纤数据通讯电缆被切断几日之后，丹麦海军一直对一艘停留在丹麦水域的中国船只进行监视。全球船只跟踪网站Marine Traffic 的数据显示，中国散装货船伊鹏三号星期三停泊在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一艘丹麦海军巡逻船亦都在附近停泊。路透社指出，丹麦军方公开谈论在丹麦水域航行的个别船只的情况非常罕见，但是他没有提及电缆切断的情况，亦都没有讲明丹麦军舰为什么停留在这艘中国商船附近。网上资料显示，伊鹏三号属于中国宁波伊鹏海运有限公司旗下的散装货船，登记地址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名下只有包括伊鹏三号在内的两艘船。而最近的这两宗海底电缆遭到破坏的事件都发生在瑞典专属经济区内。瑞典检察官星期二开始对这宗涉嫌破坏行为开始初步调查。爱沙尼亚前总统卡拉斯将在12月1号正式出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任期五年。在过去，卡拉斯对俄罗斯和中共的强硬立场，主张维持强大的欧美同盟关系。他在上个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首次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讲话，强调欧盟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入侵的斗争。卡拉斯说，我们看到伊朗、北韩、中国更隐蔽地在跟俄罗斯合作，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威胁之间的相互关联。卡拉斯主张欧盟应该与美国维持强大的同盟关系，一个更安全的欧洲可以成为美国更好的盟友。针对即将上任的川政府可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援，卡拉斯强调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密不可分。他表示，如果美国担心中国或其他全球行为体，那美国也都应该担心我们怎样处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是因为当地空袭威胁而短暂关闭之后，将在21号重启大使馆。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拒绝透露是什么威胁迫使大使馆20号关闭，作为安全预防措施。米勒仅是表示，我们极为严重地看待我们人员的安全。 美国大使馆关闭的前一日，莫斯科誓言将回应乌克兰将近三年以来首次向俄罗斯领土发射美国供应的长程导弹，而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即在他的网站上表示，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收到有关11月20号潜在严重空袭的具体资讯。这个星期，华盛顿已经开通批准乌克兰使用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个是乌克兰长期以来的要求。一名乌克兰资深官员则是话俾法新社知，19号对俄罗斯布扬斯克州的攻击就是以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执行的。获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任命长政府效率部的 Elon Musk 和拉米斯亚米星期三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文指出，未来他们将朝撤销法规、缩减政府和降低成本三个方向改造联邦政府，不想入办公室的公务员亦都欢迎辞职。国际机构、进步团体和公共广播经费将全数删除。两个人表示，他们已经协助川政权移交团队确认和聘用专精小政府的斗士，当中包括最顶尖的技术和法律人才。新团队将和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合作，在两个人的监督底下向着三项改革方向前进，也就是撤销法规、缩减政府和降低成本。政府效率部门将专注在以现有法规为基础，透过行政命令展开行动，不会推动新的立法，以美国宪法为最佳导航。Elon Musk 和拉米斯亚米认为，总统选举结果和最高法院有六位保守派法官是政府效率部整顿联邦政府的绝佳历史时机。两个人已经准备好向华府利益人士挥刀，相信能够获胜。美国后任总统 Donald Trump 重视关税政策，近期任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正是强烈拥护关税的人。不过卢特尼克并不主张全面加征关税，而是调整和其他国家对美国货征对等关税，逼其他国家和美国协商。之前卢特尼克是华尔街投资大亨，亦都曾经是财政部长热门人选。Trump 决定让他掌握规模较小的商务部，主要是为落实关税政策。卢特尼克在9月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 Trump 用全面加征关税的讲法是因为选战期间这样的讲法民众比较容易明白，而 Trump 本人了解不需要对没有生产的东西货征关税，因为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卢特尼克说，我们应该比较其他国家对我们征收的关税，并对他们征收相同的关税，做到对等。他还说，至于我们怎样处理中国，他表示这完全是不同的问题。最为对华鹰派的卢特尼克，外界预期他在对中国出口管制方面将采取严格的规范。还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当选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宣布提名 Matthew Whitaker 为美国驻北约大使。美联社指出，考量到 Whitaker 的背景是律师而非外交政策，选择 Whitaker 出任驻北约大使非同寻常。同一日， Trump 宣布提名密歇根州共和党人前众议员 Pete Hoekstra 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Hoekstra 曾经1993到2011年间担任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并担任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此外，两位知情人士星期三告诉路透社知， Donald Trump 可能会选择 John Hopkins Hospital 外科醫生 Martin Macquarie 嚟領導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據路透社報導， Macquarie 喺 COVID-19 疫情期間曾經對一啲公共衛生問題提出擔憂，主張依靠自然免疫力嚟獲得保護，而反對強制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美國參議院星期三以壓倒性票數否決三項試圖阻擋美國對以色列出售部分武器的提案，這些提案是由進步派參議員提出。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所有贊成票都來自民主黨團，反對票即來自民主黨及共和黨議員，突顯總統拜登所屬的民主黨內部對以色列當局政策睇法存疑。其中一項決議案試圖阻擋向以色列軍售戰車炮彈，另一項決議案即是要求停止運送迫擊炮到以色列，第三項決議案即是試圖阻擋運送聯合定向攻擊炸彈套件到以色列，一共有80票反對，17票贊成，一人棄權。這些不贊成軍援聯合決議案是由與民主黨團合作的無黨籍參議員 Bernie Sanders 提出，他和部分對平民在戰爭中的對待提出批評的民主黨人共同提案。美國政府星期三宣布已經與半導體晶圓代工廠格羅方德敲定一筆補助款，將支持他在半導體製造方面的投資。在總統當選人 Donald Trump 重返白宮之前，總統拜登正致力確保部分政績。這份具有約束力的合約是依據芯片法提供格羅方德高達15億美元的直接資金。晶片法提供一連串激勵措施，用來促進美國半導體的研究和製造。白宮2022年曾經指出，全球芯片產能中美國僅佔 10%， 大概 75% 集中在東亞。拜登政府已經根據芯片法宣布了數以10億計美元的撥款補助，但是大部分資金還未發放，政府官員正努力完成最終程序。海地多支幫派組成的同盟組織力拼全面攞下首都的控制權之下，太子港暴力事件11月11日以來暴增，今年以來死亡總數已經破4500宗。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克星期三表示，過一個星期來至少150人遇害，92人受傷，大概20000人被迫逃離家園。太子港 85% 區域由武力滯存的幫派分子把持，即使肯尼亞率領的國際部隊已經在當地協助勢單力薄的海地警察恢復某種程度的秩序，美國星期三力推將一支協助打擊海地幫派恢復當地秩序的肯尼亞為首警察部隊轉變為聯合國維和援助團。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席亞表示，目前部隊的人力和裝備都不足以抗衡海地勢力龐大、武力充沛的幫派分子，將部隊正式改為聯合國援助團，將提供更多的財力、人力和後勤支援。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當中很多都支持海地聯合國維和團的構想，但是擁有否決權的中俄兩國反對。美國檢察官20號向一名法官表示， 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必須出售它的 Chrome 瀏覽器，分享數據和搜索結果給競爭者，並採取一系列其他措施來結束他在網絡搜尋上的獨佔情形。這種改變將基本上導致 Google 被嚴格規範10年，並受到同一間華盛頓聯邦法院的監督。這間法院已經裁定 Google 在線上搜索和相關廣告領域構成非法壟斷， 美国司法部同一个州联盟希望地方法院法官梅塔终止 Google 每年向苹果和其他设备供应商支付几十亿美元的独家协议，令到它成为它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的预设搜索引擎。Google 将有机会在12月提出自己的提案。梅塔已经安排在明年4月对这些提案进行审理。不过美国候选总统 Donald Trump 和司法部下一任反垄断负责人可能会介入并改变案件的进程。美国和欧洲正在努力减轻对中国关键材料的依赖。据能源新闻网站 oilprice.com 的报道，随着美中对稀有金属竞争的加剧，今年锑的价格已经升了 200%。 这个领域的上市公司涨幅更是超过 800%。 分析师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涨幅。北京控制着全球 48% 的锑原材料供应和大概 65% 的精炼和加工能力。美国即是超过 60% 的锑依赖从中国进口。西方企业正在积极开发新的稀有金属供应源。中共从9月15日起对金属锑等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个是继去年限制镓、锗、稀土等材料出口之后，中共再进一步对战略性矿物做出管制。美国咨询公司 Axiger 上个月引述伦敦咨询公司 CRU 分析师 Sony 的话讲，鉴于金属锑目前仍然处于历史高价水平，随着大陆限制锑出口的消息公布，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国际刑事法院突然对内塔尼亚胡发逮捕令。环球小姐传统美女回归，小川普、马斯克都赞。俄罗斯赠北韩动物园70只动物，对金正恩好有意义。博瓜瓜分歧已定，陆委会话未考虑中共。蔡英文到加拿大，学者话成为台湾外交重要资产。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1月22日星期五。喺节目嘅结尾，我哋将会介绍一款深受好评嘅天然三高调理产品。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关注健康管理，这段资讯或者会带来新的启发，千万不要错过。国际刑事法院 ICC 21号正式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以及哈马斯高层领导人德伊夫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在加沙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通常没什么实际效力，但是将会成为内塔尼亚胡身上的耻辱印记，令以色列和美国面临更大的外交压力。拜登曾经讲过，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令人无法接受，但是依然无法阻止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国际刑事法院本来想对哈马斯前领导人辛雅尔和哈尼亚亦都发出逮捕令，但是这两个人已经被以色列击毙。事实上，以色列军方宣称德伊夫亦都已经遇难，但是目前消息仲未获得确认。不过由于以色列早已经表态拒绝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逮捕令对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声望没什么影响，甚至可能还会加强以色列民众对他的支持。此举亦都可能进一步加剧以巴冲突之中的法律和外交紧张局势，并且令国际社会对区域内的行动更加关注。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星期四谴责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 声称咁系法院嘅耻辱。贝内特话：去年十月七号，哈马斯残酷袭击以色列，谋害咗1200多名以色列人。以色列正在反击针对纯粹邪恶嘅最正义嘅战争。以色列贝特鲁党领导人利伯曼星期四亦都谴责话，国际刑事法院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嘅双重标准同虚伪。以色列唔会为咗保护佢哋嘅公民而道歉，并且继续将会致力于不妥协咁攻击邪恶主义。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表示，呢啲逮捕令系对邪恶活动嘅奖励。民族团结党领袖金茨更加是批评国际刑事法院，说它是道德盲目性和历史性的可耻污点，永远不会被忘记。另外，美国参议院20号以压倒性票数否决了三项试图阻挡美国对以色列出售部分武器的议案。这些议案是由进步派参议员提出的，他们关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面临的人道灾难。综合法新社同路透社报道，这些不赞成军事援助的联合决议案是由同民主党团合作的无党籍参议员桑德斯和批评在战争中平民所受到的对待的部分民主党人共同提出的。桑德斯指控美国是违反人道暴行的共犯，并且说如果持续军事援助以色列，将会有损美国在其他地缘政治问题上的可信度。反对者表示，这些决议是不恰当的，因为以色列面临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激进组织以及宿敌伊朗的威胁。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孙麦当场表示，以色列需要保护自己，不单止是今日，还有以后的未来。向以色列提供抵御敌人所需的资源一直是美国政策的基石，我们今日不应该偏离这个政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定在会议读出来自白宫的讯息，敦促立法者否决这些动议。卡定警告说，试图阻止对美国盟友的军售，现在正处于中东停火谈判的微妙时刻，美国不应该在最恶劣的时刻提供助力给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而另一方面，美国亦正在促使以巴达成停火协议。美国特使霍克斯坦在星期三晚抵达以色列，星期四在访问贝鲁特之后会见了内塔尼亚胡，并且报告了间接会谈的积极进展。但是就在霍克斯坦前往以色列协调停火谈判的同时，真主党领导人星期三发表强硬讲话，说以色列不能够在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中加强条件。同一日，哈马斯表示加沙战争结束之前不会有人质交换协议。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一次广播说，以色列无法打败我们，也不能够在谈判中向我们加强条件。他还誓言，针对以色列最近对贝鲁特的致命袭击，真主党的回应目标将会是特拉维夫市中心，也是以色列人口稠密的商业中心。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同时发表声明说，在任何即将达成的协议当中，我们都需要保留采取行动的自由，来应付违规行为的出现。我们由黎巴嫩和加沙发现的庞大基础设施当中吸取了教训，自从10月7号邪恶攻击之后，我们不会让他们再次壮大。2024环球小姐比赛结果出炉，来自丹麦的21岁佳丽泰尔维格夺得冠军，成为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一项殊荣的丹麦佳丽。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长子小川普、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以及众多要令美国再次伟大 MEGA 的支持者对泰尔维格夺得冠军感到欢欣，认为这是一场对抗觉醒文化的胜利。泰尔维格是一名专业舞蹈员，同时亦都是动物保护倡导者，活跃于钻石产业。16号他在墨西哥举行的环球小姐决赛中荣获冠军。小川普19号在社交平台分享泰尔维格夺得冠军的影片，并且附有文字，生物学上和客观学上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再次被准许赢得选美比赛，我们回来了。马斯克就在贴文下低留下两个火焰的表情符号表达认同。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环球小姐比赛，长期被视为文化价值冲击的缩影，今年没有跨性别佳丽参赛。而上一年的冠军荷兰佳丽科勒是环球小姐史上第一位跨性别冠军。新闻周刊分析，一些观察家认为，今年泰尔维格取得冠军，代表环球小姐组织内部有所转变，因为公众已经对包容政策表达强烈反对。包括小川普在内的批评者认为，泰尔维格的胜利代表回归正常。俄罗斯政府宣布向北韩动物园赠送70多只动物，就在外界都关注北韩人民没有饭食的情况下，网上传出消息，北韩动物园确实冷清，但是动物园的简介上高都特别注明这些动物的出处，对于金正恩有重要的意义。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政府20号宣布，莫斯科动物园已经将超过70只动物运到平壤中央动物园，包括非洲狮同棕熊，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赠予北韩人民的礼物。而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罗斯第二次赠送动物给北韩，动物外交频频上演，似乎讲明两国关系正在升温。海外媒体报道，今次的赠予行动是由俄罗斯自然资源部长科兹洛夫亲自监督，全部动物乘搭专机装箱运抵平壤。科兹洛夫在谈话中还亲切称呼北韩是同志，并且表示莫斯科动物园和平壤动物园已经合作超过13年，他们被当成礼物作为支持、友善和关怀的象征。普京在6月访问北韩的时候，金正恩赠送了2只北韩国宝风山犬给普京。去俄罗斯的狗基本上也算是有一个吃饱饭的地方，但是到北韩的这些狮子老虎大型动物吃些什么呢？会是怎样的处境？很多人都表示担心。据中国搜狐网流传的去北韩动物园参观的纪录片示，北韩动物园非常荒凉，动物稀少，其中一只食烟的黑猩猩已经引发公众关注。公众关注黑猩猩的健康问题，管理人员就解释说，只是吸入去由嘴里面吐出来，不会吸入肺里面，所以没问题，不会影响健康，听起来也都是牵强到不得了。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北韩动物园展示的时候还要刻意注明斑马、骆驼、坦桑尼亚送的，猩猩印尼送的，美洲虎日本送的，直至向国民展示他们的领导人在国际上是几咁受人尊敬。博瓜瓜做台湾女婿这件事引发公众关注，近日台湾陆委会作出回应，表示博瓜瓜这次是以中国大陆人士的身份申请到台湾团聚，说我们还是依正常程序处理，至于中共是否满意，不在审核范围之内。中共前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到台湾迎娶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前总统府资政许文正的孙女许慧如一事，陆委会副主席发言人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薄瓜瓜的事完全按照相关规定来执行，对方是中国大陆人士，在国外和台湾民众结婚之后，依照规定向外管申请到台湾团聚。至于外传薄瓜瓜有英国籍，梁文杰就回应说，他们并没有相关资料显示薄瓜瓜是英国籍或者英国身份，他在申请的时候就是中国大陆人士。梁文杰的讲法亦都显示薄瓜瓜是以大陆籍配偶身份来台湾，那亦都代表未来若果条件符合，他和其他大陆配偶一样能够申请在台湾定居，取得国民身份证。梁文杰表示，我们还是依照正常程序处理。另外，薄瓜瓜到台湾会不会引发中共不满？梁文杰认为，政府不可能因为薄瓜瓜是薄熙来的仔就不给他入境。关于北京或者中共是否在意，那不是当初审核入境考虑。就政府来说，我们顾及的是我们的法律制度，还有这件事是不是符合人伦常理。据了解，薄瓜瓜和许慧如的婚宴定于11月23日 在新竹县新埔镇的 The One 南苑人民客栈举办。另外在婚宴的前一日，会在台北的信义区 Joyce 意式餐厅举行婚前派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三11月20号晚启程前往加拿大，参加在新斯科舍省举行的哈里法克斯安全论坛。专家认为蔡英文出访有助于扩大台湾的国际能见度。蔡英文在面书贴文说，在论坛中我将会发表专题演讲，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民坚定守护民主自由的努力和信念。台湾亦都将会持续同国际社会合作，为全球的稳定和繁荣贡献力量。早在上星期传出蔡英文将会出访加拿大的消息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1月14号的例行记者会就立即警告说，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台独分子以任何名义出访中国的建交国。一些分析家认为，在赖清德积极推动台湾和世界接触的政策上，蔡英文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苏巧玲更认为，蔡英文成为赖清德推动外交的重要资产。苏巧玲就上个月蔡英文访问了法国、比利时和捷克这三个欧洲国家表示，所以由于他在全球受到欢迎，我们可以见到他将会继续放大台湾的能见度，以及从世界舞台的接触方面扮演一个角色。根据哈里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官方网站在11月6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发表的新闻稿，11月22至24号举行的第16届论坛是民主国家重要的全球聚会，议程将会包括政治、军事和企业界领导人的对话。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欧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将会讨论关于应付 CRINK，即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对全球威胁的策略，并且强调民主和安全的连结。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这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就反映胰脏功能失调。三高代谢补是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生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三个月说，健康520还推出了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俄发言人特被封口，普京称向乌发射实验性导弹。国际法庭通缉以色列领导人遭谴责，专家评论。习近平胁迫阿根廷总统米内。美司法部推动拆分谷歌，要求出售关键浏览器。在美印度留学生人数首超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21号乌克兰指控首度遭到莫斯科洲际弹道飞弹攻击，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在记者会上突然接到电话，对方令他不得就此置评。随后普京发布电视讲话，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是实验性弹道导弹，五国大楼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发表讲话。据法新社报道， 萨卡罗娃在例行新闻简报期间突然接起电话，降音器清楚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有关西方人谈论由芝马斯弹道飞弹袭击的事，我们不去发表评论。萨卡罗娃急忙回复说收到，谢谢，然后挂断电话。 CNN 报道说尤兹马斯是乌克兰第涅伯罗市的南方机械制造厂的名称，目前不清楚这起电话事件是刻意安排还是无心插柳，却以外暴露这次夜袭乌克兰的情资，而尤兹马斯的建筑群正是这场袭击的目标。欧盟外交事务及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史丹诺告诉记者，显然这种攻击将会再次标志来自普京这一边明显升级，若得到证实，运用洲际弹道飞弹的做法将意味这场战争出现量变与质变。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质疑道，普京此举当然是在向北约示威，以表达自己针对乌军使用北约远程导弹将进行核报复的决心。奇怪的是，北约应该获得这项情报，为什么没有通报呢？洲际导弹只有在部署发射期间五分钟左右是最容易被拦截的，之后拦截成功率会相当低，为什么北约会冒险放任俄罗斯发射 RS-26？ 难道他们预知了他没有携带核弹头？为什么是乌克兰空军第一时间发布的呢？据路透社报道，21号晚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莫斯科使用的是实验室中程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一处军事设施，并警告说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导弹袭击。据军事博主维谢格拉德透露，有大批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向乌克兰发射巡航导弹，乌克兰数百万人躲入地下避难。当日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以 RS-26卢布日洲际弹道导弹型号为基础，俄罗斯在发射前通过核风险降低渠道向美国通报了发射情况。奥斯陆大学专门研究导弹技术和核战略的博士研究员法比安霍夫曼说，无论是洲际弹道导弹定是中程弹道导弹，事实上它携带了多弹头分导式载入飞行器有效载荷，这个对于信号传递来讲意义重大，这个亦是俄罗斯选择它的原因。这种有效载荷专门用于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另据新闻周刊报道，21号北约成员国波兰军方说，美国因担心莫斯科发动大规模袭击而关闭其驻基辅大使馆后，波兰紧急派遣战斗机抵达北约与乌克兰边境附近，同盟军飞机已经开始在波兰领空内布局，武装部队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力量和资源，包括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使地面防空系统和雷达处于最高战备状态。普京高级顾问苏斯洛夫对记者马里奥表示，俄罗斯准备对所有北约国家进行报复。另据 Political 报道，21号英国国防参谋部副参谋长马戈曼对国防委员会表示，如果俄罗斯今晚入侵东欧，英国军队被要求今晚作战，今晚我们就会与俄作战。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东欧北约成员国紧张地关注俄乌战，而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亦警告说，俄罗斯可能破坏其关键基础设施。此外，20号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拜登已授权向乌克兰供应杀伤人员地雷，在白宫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之后，美国又为这一行动开了绿灯。据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说，授权使用的地雷是那些能自毁或失去电荷的地雷，从而减少了对平民的危险，几乎已承诺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这些地雷。塔斯社则说，他已从五角大楼得到证实，美国政府已授权在乌克兰使用杀伤人员地雷。21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以涉嫌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防长加兰特、 以及哈马斯军事领导人戴夫发布通缉令，引发政界人士谴责。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国际刑事法院进行了反犹太主义的裁决。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说，这个是各国历史上的黑色一日，为保护人类而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今日已经成为人类的敌人。以色列不承认亦不会承认这一扭曲的决定。由于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他们被阻止前往包括欧洲、澳洲、日本等国在内的124个签约国家，而美国、俄国等国不属于签约国之一。美国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抨击说，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逮捕令，这个是最荒谬的行为，法院做了个危险的玩笑。现在是美国参议院采取行动并制裁这个不负责任的机构的时候了。针对国际法庭的制裁，格雷厄姆表示，很快我将提出立法，对任何配合海牙法院逮捕令的国家实施制裁。我不在乎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这些逮捕令是对美国的威胁，而不仅仅是以色列。我相信川普总统会支持这一点。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谴责说，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的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并奖励极端组织的野蛮和暴力行为。以色列国为西方世界的道德价值而战，但今日这些价值观已被践踏。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基本的自卫权，联合国的任何机构或决议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评论人谴责联合国组织直接参与哈马斯活动。 X 平台公众号悉尼乃巴转载相片表示，2017年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一把手专员和黎巴嫩的负责人与巴勒斯坦各个极端组织领导人一起亲切合影，这个是一张联合国与极端分子的全家福。对于相关消息，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指出，从表面上看，这次国际法庭做出的判决能够起到一定的效应，但是没有实质的作用。目前包括美国、以色列、俄国都没有签署。国际法庭所依赖的罗马规约，从这一点来看，对他们的判决不起作用，但是会导致他们以后在外交上需要比较谨慎，不要随便去签约国访问就可以。但是从这次海牙国际法庭的判决来看，法官们只是在乎有没有对老百姓的伤害，而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对这件事件的始作俑者哈马斯却没有更加严厉的指责，亦不去过问了解究竟是哪个造成今日加沙的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而加沙里面亦有很多人其实是跟哈马斯有很多关系的，才造成目前的情况。如果这些都不管的话，最后做出来的结论就是助纣为虐。现在连哈马斯都表示国际法庭和他们站在一起，那就造成国际法庭的信誉会进一步受损。11月19号，中共党魁习近平与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巴西 G20 峰会期间会晤，双方互相邀请对方访问国家，而法广认为两国领导人讨论当前的贸易和金融关系，以及希望继续探索扩大和改善关系的新机会，这种氛围令人感到意外。目前阿根廷高度依赖北京的大豆和农产品市场，作为阿根廷首脑，他似乎不希望与第二大贸易伙伴和关键融资来源的中共发生冲突。作为极右派总统，米莱曾在选举期间表示不会与中共或巴西的共产党人做交易。14号，川普在海湖庄园会见米莱，期间米莱再次抨击了社会主义。而在前政府的基什莱尔主义执政之下，中共对阿根廷提供了数以千亿美元计算的贷款，投资多达26个项目，而家每个项目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被阿根廷造成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困难，威胁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过亦有观点认为，即使阿根廷与中共表面上打官腔， 政府仍然会推动其核心经济政策。米莱曾对公众指出，六个月内阿根廷进行了占 GDP 15% 的财政调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美籍华人传媒工作者保守派评论人曹长青在 X 平台发帖表示，阿根廷又上国际新闻了，十月份贸易盈余8.88亿美元，去年是赤字4.42亿，这个是一个飞跃。同时阿根廷出口成长 30%，入口增加 4.9%， 通货膨胀率由米莱当选总统前的 25% 现在降至 2.7%， 只是一个总统改变，一个国家就出现这样巨变。米莱被誉为阿根廷川普，原本的川普胜选返回白宫后，美国亦一定会有巨变。美国司法部要求谷歌出售 Chrome 浏览器来结束垄断，同时与竞争对手共享数据和搜索结果。此前相关提案持续了将近10年时间。路透社等媒体报道认为，最新的做法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美国有90%的搜索由谷歌公司处理。司法部门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将会永远停止谷歌在行业的垄断行为。目前司法部的提案范围很广，包括禁止谷歌在5年内进入浏览器市场，或者如果补救措施未能恢复正常市场竞争，这样谷歌需要出售安卓系统。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21号表示，司法部门的提案令人震惊。公司首席法律官沃克表示，这个将会导致前所未有的政府过度干预，损害美国消费者、开发者和小企业。而且在美国最需要发挥国际经济和技术的领导地位的时候构成挑战。预计华盛顿特区法院将在明年4月开始进行听证会，并且希望在明年9月1号发布最新裁决。不过在政府换届之后，司法部门可能会在应对谷歌的案件上不是那么强硬。如果负责监督反垄断部门的助理检察长坎特遭到未来美国政府换届，这样关于拆分谷歌的议题不会得到很多推动。当选总统川普近期表示，如果将谷歌拆分可能会导致企业遭到摧毁，但是如果不进行拆分，这样需要确保谷歌更加公平。谷歌公司将在今年12月份有机会自行提出提案。外界预计，如果法院推动谷歌的拆分协议，并宣布谷歌需要出售其浏览器，这样企业将会提出上诉，这将会继续导致法律争斗不断延长。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际教育协会星期一公布的数据，在上一学年，印度留学生首次成为美国大专院校中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占 29%， 而中国留学生占 25%。 据法广报道，这个是自2009年以来印度首次将中国挤下第一的补助。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上一学年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超过 33.16万人。专家表示，这个反映了政策和公众观念的重大转变，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家庭担心安全问题、移民困难等。而印度去年就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值中国人口开始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时候，40%以上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印度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的年轻新引擎。此前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中国大学生人数从2009年的约9.82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36.95万人，创历史新高。这亦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大学越来越有利可图的市场。但到2016年川普任美国总统时，川普政府取消了美国与中国的富布赖特交流项目，随后又推出禁令，有效阻止了中国多所大学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研究生获得赴美签证。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中心。2020年美国吊销了1000多名被认为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拜登总统上台之后， 川普时代的很多政策得以保留。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乌克兰罕见行动，投行划中国经济崩盘时间线。中国商船损坏海缆，被丹麦海军拦截调查。香港47人案显示，一国两制是假的。中共偷买伊朗90%出口石油被发现。异象再现，冬季桃花开，柳树亦发芽。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2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20号，俄乌战争有大事发生，乌克兰疑似展开斩首行动，川普首次就俄乌局势表态。川普上任的头100日将是各界关注焦点，预期俄乌会是一个重要议题。此外还有中国问题，英美打开封印，乌克兰20号对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一口气至少发射12枚暴风影长程巡逻导弹，坊间立即讨论话这个非常罕见，竟然动用12枚昂贵导弹袭击同一地方。乌军根本没有大量导弹，从地图看这里没有大型军事基地或军事单位。与俄安全部队关系密切的宣传频道讲，这个是19世纪历史遗产，事出反常。乌克兰人暗示说这个目标好肥，到底是什么呢？网上版本讲，这个是俄军地下指挥所，是高级军官和军事专家的神经中枢，比摧毁一个旅的影响重大。这里里面不能够用常规弹药，因此乌军用了能配备特种弹头的暴风影。还有一种讲法，这个是针对普京的斩首行动，这个目标是普京地下指挥所。防务快报讲，袭击发生时北韩高级指挥官可能就在里面。无论分析是否属实，俄乌战争目前都来到关键转折。时评人南述分析讲，拜登现在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攻击，他就增加了许许多多不定的因素。普京刚刚签署了新的法律，乌克兰使用了哪一个国家的武器对俄罗斯进行攻击，这样他就可以对哪个国家进行宣战。如果普京对美国宣战，或者讲是普京对美国驻乌克兰的领事馆发动攻击，这个就可能直接令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成为对立面，这样就带来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样川普上台，他就不是解决俄乌之间的问题，而是解决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这里里面带来的变数就太多。这个加剧川普上任头100日的难度，对美国总统来讲，就任头100日是否能取得明显政绩，是建立威望的关键。普遍认为，除国内议题外，川普头100日会设法解决中东和俄乌问题。有观点认为，川普可以通过对中国关税战来施压北京断掉对俄国背后的军援。南述表示，关税战是长期战略，对美国有益。川普他是要从经济上比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同时又要制止中共的威胁，这个是两件事合作一起。关税的增加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美国政府可以用关税来支撑政府的营运，同时大规模减税。美国的中产阶级，特别是蓝领的中产阶级，他们口袋里面的钱会更多，虽然来自中国的产品卖贵了，他就可以用口袋里多出来的钱去选择买其他国家的产品，相对变得便宜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变得更富有，制造业重新回流。与此同时，中共的经济势力又下跌，这个是一个长远的策略。瑞士联合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19号表示，美国可能从明年9月到2026年9月开始分阶段对中国产品加征， 60% 税。预料明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到 4%， 2026年进一步下跌到 3%， 人民币到2025年底会跌到 7.6。 瑞士联合银行甚至说，到2025年11月中国百姓会由衷感叹2024年自己过得仲不错。有观点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每下跌 1%， 中国失业人口就增加2000万。到2026年不知道每日中国会出现几多报复社会的欠中事件。瑞士银行联合含蓄划出中国经济崩溃时间线。波罗的海两条海底光缆通讯电缆受损，中国商船伊帕三号被怀疑故意破坏。多家北欧媒体报道，丹麦海军目前在丹麦海域附近距离监控伊彭三号，德国防长已明确表示显然是蓄意破坏。瑞典电视台报道，中国商船伊彭三号17号行经瑞典哥德兰岛外海后，电缆公司 Our Lion 发现连接立陶宛和瑞典的光纤通讯电缆受损，而德国和芬兰之间的通讯电缆在18号清晨3点左右发现受损，伊彭3号亦刚好经过这个区域。瑞典警方正就事件进行调查。事件发生后，北约国家的军舰跟住伊彭3号直到离开波罗的海，丹麦海军派出至少3艘军舰追逐伊彭3号，最终截停于最南岛以北海域。20号上午，由丹麦海军在丹麦海域卡德加海峡区域对伊彭三号进行近距离监控。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博士21号表示，中共想透过此事展现灰色地带战术，因为波罗的海是北约的核心区域，海底光纤电缆是军事通讯和经济活动的关键基础设施。而中共商船涉嫌损坏电缆，可能就是意图在度试探北约应对能力，削弱西方国家通讯稳定性，并间接干预欧洲安全局势。此外，中共亦有可能利用这个行动来转移对其他地区行动，譬如台湾问题的注意力。同时，这个行动亦将是对中共潜在技术能力的展示，特别是水下作业和基础设施的影响力，为未来军事行动积累实务经验。伊彭三号15号从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出发，前往埃及的塞德港，最后目的地是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港。瑞士总理表示，这次事件有可能是蓄意破坏。德国国防部长表示，波罗的海两条海缆受损显然是蓄意行动，此事件和俄罗斯战争有间接联系，因为波罗的海是欧洲对乌克兰军援的重要通道，而损坏光纤电缆将削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的通讯及军事协调能力。此外，因为中共和俄罗斯的无上限合作，中共将为俄罗斯提供间接支持，而中共蓄意干预波罗的海基础设施，就是协助俄罗斯分散北约的战略资源和注意力。当然，这个事件亦是中俄深化地缘政治合作的体现，试图共同对抗西方在北约和俄乌战争上的主导地位。芬兰国防部长表示，已准备好不被有任何破坏电缆嫌疑的船只离开这个区域。去年10月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波罗的海连接管的管线和电信缆线受损，破坏管线的是悬挂香港旗的中国货柜船新北极红号。中共承认船只损坏天然气管道，并强调这个是一起意外的外交事务事故，但因为当时船只已经离开波罗的海海域，使得调查错失良机。伊彭三号属中国宁波伊彭海运有限公司旗下的散装货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